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第五章第一节的内容。第五章第一节导师的标题是初期大圣，如来藏的这个初期圣典与弘传者的风格。这个标题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初期圣典的风格与弘传者的风格，都可以这样子来解读。那大家回想一下，因为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好像老师讲了很多东西，那有时候是要说明它的流变，有时候又因为有些相关就不得不说，所以有时候会岔出去再岔回来，到底什么是重点。有时候我们会这个进入七里迷雾当中。那因为下一节呢要谈如来与如来藏，那它的这些内容是建立在第一节的说明当中，所以我们很快的在让大家掌握重点，大家这一个看到很多东西有就是重点记住，其他就过去，要不然会这个耗电量会太大，会容易这一个迷失。好，那导师在第一节呢他举出七部重要的如来藏教学的经典，对不对？并且呢说明它的要义。第一部呢是如来藏经，那它里面谈到一个很根本的如来藏教学的观念，就是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然后呢这些如来藏是被烦恼所覆盖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如来藏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在这部经里面导师还提到有几个同义词，佛性、佛藏、如来性都是如来藏的义名。所以在谈佛性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的这个功能或是特征的时候，或是谈佛藏、如来性等等，他其实都在谈如来藏，所以这一些内容都跟如来藏是可以相通的。好，那这个是如来藏经里面所谈到，特别是这个性是戒的意思。那在下一章特别在对这一个字做发挥，为什么众生戒、如来戒是一，因为就是那一个戒，就是那一种旷常意，众生有这一个经，对不对？在这个虽然上面有沙土，那佛是纯经，对不对？有沙土的经跟纯经，它都有这个经性，就是戒的一个概念。好，再来就是大波涅盘经。那这一部经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如来藏的这一种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在导师的一个观察呢跟如来常住这个概念有很密切的关系。怎么说呢？如果如来是从没有到有，他就不是常住，他有中断过，对不对？那如来如何才能够常住？在众生阶段就是如此了，懂意思吗？也就是你如果众生是凡夫，然后修行之后才成就如来，那在成就之前这一个阶段他就中断过了。所以导师说这一个如来常住呢 会引申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来在众生的身心当中，所以这个如来常住大波涅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在大波涅槃经谈到这个佛的涅槃与二圣所见的涅槃不一样，二圣的涅槃呢，比如说这个声闻阿罗汉，他们在怎么，就是说在怎么样的殊胜，入了涅槃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联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会去，就比如说我们刚初学佛会去寺院去许愿嘛，有人会去跟阿罗汉许的嘛，好像比较少，跟佛可能跟佛，因为阿罗汉他入灭基本上在声闻经论里面，他跟这个世间就我生已尽，翻恨已立嘛，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了，跟这个世间很难想象他还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佛在大乘经典就不一样，对佛的描述就不一样，它是常。好，那另外在大波涅槃经还谈到这有老师在这个220里面呢讲到，如来常住所有一切众生有佛性。当时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个因果关系不晓得怎么建立的，因为如来常住所以，就是因为所以嘛。但是看到第五章第二节的时候，那导师有做了一个解说了，我们先看，到第二节就会遇到这段解说。导师说无常法不可能成为常住，那如果说如来常住的话呢，那就是恒常始终没有变异，对不对？所以导师说为了贯彻如来是常是恒，就必然要达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如果众生本来不是佛，后来变成佛，那就会是佛之前就不是嘛，他就没有常，懂意思吗？就是他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大波涅槃经》谈到涅槃的四德啊。那涅槃的四德呢，它是依如来法身涅槃正法而安立。那如来就是佛，那就是我，然后法身是常，代表常，涅槃代表乐，正法代表净，这样子。那这些语词在如来藏教学里面，特别是后代的这一些宝性论呢，他是很重视的几个语词。好，那再来谈到大圆经。大圆经就比较单纯，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然后呢其性无尽。大家开始慢慢看到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其实跟这一个圣意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它不是在指这一种世俗的这一种众生，它有点在谈这一种众生性，就是它的一个圣意的一个体性啊。其实跟般若经讲又可以开始互通起来。好，那在大圆经里面就谈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是在如来藏经里面就讲其性无尽，那怎么会无尽呢那这个就跟这个圣意地士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好，那令诸众生明见佛性，得见如来常乐我净那这个是大圆经所提。再来央觉摩罗经那他提到了一个 它的特色就是它呵斥文殊的空性，也就是如来藏它的主张，如来藏不空，一切有为可以是空，但是无为不能空，空就会断灭。好，那所以这个是如来藏教学里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呵斥空，认为空不了义，这在第二节导师会再提出来，然后一再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还有如来常恒不变，如来之藏常恒不变，还有如来藏与众生界我界同一性，也就是众生就有如来，那如来只是没有这个烦恼覆盖而已，那众生就是有烦恼覆盖的一个如来，好，那跟我也有这个关联，因为如来在世俗的语言里面就是我的译名，那就牵涉到到底是佛教借用外道的我来做教学，还是外道借用佛教的我去做教学，这个在第二节 有谈到，是在经里面有不同的说法，导师说应该是佛教借用外道的我的教学来作为一个方便。在大法古经讲到众生和施舍，然后说到众生的不增不减，当我们讲到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等等，他都在描述什么圣意，所以慢慢慢慢如来藏他的这一些观念呢，其实又跟圣意是有关联的，还有众生波涅盘有尽为无，唯有尽为无尽，那佛就跟迦叶说众生无有尽，众生无有尽，然后波涅盘者呢，悉皆常住，还也讲到佛性无量相好，庄严照明，如来之性静如满月，比众生界无边明净，众生的界，众生的一种体性，就是类似那个土里面有金性那样的一个概念，无边明净，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一性一圣。好，这一性一圣呢，也是如来藏教学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如来藏讲一圣，没有声闻这一种涅槃，声闻涅槃都是这一种方便，那唯有佛的涅槃才是真正的涅槃，讲一圣，好，再来圣曼经呢，同样，就是一圣延续过来，二圣的涅槃它不真实，然后呢进一步讲到这个自性清净心的无有染污，前面的如来藏都还有这个色相的，到这个圣曼经呢，就是以这个自性清净心来跟如来藏做对等，转入这一种心的一个层次，好，然后在圣曼经还谈到这一个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二种如来藏，那空的当然就是烦恼了，不空是如来的功德，在最后的不增不减经呢，讲众生的不增不减，而说一界的甚深，一界甚深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它就跟圣意第一义是相关联的，好，第一义众生界如来藏法身，四者是义名的同一实质，第一义出来了，所以这个如来藏大家不要当作外道的神我，其实在描述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那么一些相似，但是他真正想要 传达了呢，在这个导师的这一些提示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他其实要引领众生，还是要去向这个圣意利益的啊。好，再来，不增不减经也谈到，如来藏为一为持，而有世间生死与涅槃真实啊，这样的法。好，那这个是关于这第一节的第一段，初期如来藏经它的一个重要的内涵。那再来第二段呢，第一节第二段就是225到232页这整大段啊，那他谈的是如来藏弘传者的风格。那这里面导师特别注意到一个人啊，他叫做一切世间乐见比丘。为什么导师会注意到他？因为所有如来藏教学，不是所有，很多如来藏教学经都提到这一个人。那导师就认为他应该有一种现实时空的成分，这样的一个人呢，是有一些现实时空的成分。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多经提到他？那这个是导师的一种佛教史观。我觉得在经里面，导师会注意，一般当然都是一种教学性的，比如说，当机众是须菩提啊、舍利弗啊等等。那当然就是以佛当时的这一些上首弟子。就是反正不只要当机众了，就说是谁，就很自然，因为谁在这个佛典里面听经的频率最高，那就以他当作这个当机众啊。那但是有一类的呢，他是跟当时的时空有关系，反映当时的一种时空背景的这一些文字啊，那这个是导师看到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的种种的相关的叙述呢，很可能反映当时佛教界的一些实况啊，所以导师在这边就花一些篇幅来谈这件事情啊。好，那在讲这个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这些经都谈到它的出现的地方是在南方，在南方。第二个，它所出现的一个时间点呢，是正法欲灭之前啊，就是很混乱，佛教界很混乱的一个的时候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上星期已经进入到这边了齁。那在226页大家翻一下。上星期因为没有特别去看这两段引文的前后，因为导师这两段引文都有点点点齁。那其实导师他的重点就是正法欲灭80年，第一个在南方闻荼罗国啊，可以吗？但是呢，我们比较鸡婆，就看到一个八地，一个七地啊，可以吗？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第一节啊，闻荼罗国 ，OK。226在这边。OK, 在这里啊。他们用网络模式啊，因为它可以放很大。不让我放很大。 那这两段经文，一段他说住八地，这是他的文脉是，在过去佛的时候呢，有这个离车童子或离居童子迷切世间乐见，然后他那个时候做转轮圣王，那当时的佛就受记预计他未来啊，他未来啊，佛记此童子有没有啊？他未来在释迦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啊，他还会成为一切世间乐见的离车童子啊一样，然后在佛涅槃后。正法欲灭于80年，作比丘持佛名宣扬此经大法古经，不顾生命，百年寿终，生安乐果，得大神力，住第八地。就是他死后啊，寿终，生安乐果，得大神力，然后住第八地。这个是佛灭之后，而且他这个寿终之后的事情，住第八地。那这另外一段文讲到住七地，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呢？是释迦佛还在的时候啊。释迦佛还在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为凡夫身住于七地。大家注明一下，看得到这一段文吗？在226页，如大法古经说有没有啊？226有两段引文，对不对啊？第一段引文讲到他这个住第八地最后一行，第二段引文的第二行说他住七地，那这个是不同的时间点啊。那前面那一段是在释迦佛入灭之后，然后也在他百年寿终之后啊，那第二段呢是在释迦佛在世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是住七地了啊，所以入灭之后才住进一步住第八地，这合理了啊，只是时间一个前一个后，好，大概就是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再来227呢？谈到这个这位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在当时呢，怎么讲？他讲了一些内容啊，是被当时的佛教界所这个质疑的啊，比如说他自说在第一行后面啊，在第二行处自说所造名大云经。自己能够宣说经叫大圆经，然后远离诸佛所至境界，自为众生更至境界。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讲义251页的附录4，也就是说如来藏教学的经典呢，他提出禁止八识，是不是八识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是如来藏教学里面所特别重视的啊，所特别重视。那当然也还有谈到第三项是，如果是吃肉的话是被舍诸佛，所以是不能吃肉啊，那也不能这个蓄养奴婢啊，这个在声闻里面就有了啊。好，那其实他比较特别就是不食肉啊。好，反正他就是提出一些佛没有治的这一些戒啊，然后当时就因为经是支持这个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的嘛，所以其他 要害他的就是厄比丘啊，寻共害士比，寻大概就是随，它有随即的意思啊，随即。好，那在央觉摩罗经里面呢，没有说到一切世间都见比丘，但央觉摩罗幼年的名字叫一切世间现，那跟一切世间乐见又有很相近的一个情况，这个语词名词名字又很相近。那未来成佛的时候呢，佛叫一切世间乐见上大精进佛，所以都这个讲如来藏教学这几部经都跟一切世间乐见这个名称相关联哦。好，所以导师说一切世间现与众生乐见与一切世间乐见是不能说无关的，就是导师统合前面这一些内容哦。众生乐见是这个大云经里面说的哦。好，那这个佛名又名这个上大精进啊，然后这个名称呢也与大云经所说一切世间乐见童子的前身是大精进龙王都有关联啊，都跟他有关联啊。好，所以导师在解说这一段呢227的倒数第二行，而说这位传说中的比丘一切世间乐见就是弘扬这一法门的比丘，哪一法门？如来藏法门。然后呢他生于南方，然后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代呢？就是娑多婆诃那。娑多婆诃那是这一个暗达罗王朝里面一位王的名称啊，或者是王室的一个通称啊。好，是暗达罗王朝的时代。那导师就根据这一些线索呢，要来推断他的一个生处年代。他说，暗达罗王朝亡于西元236年前啊，导师相信，经里面所提到这一些语词啊，比如说娑多婆诃那啊，好，我们看到228页，所以这位持法比丘，导师说是不能持于二世纪末，二世纪末就是不能持于公元200年，可以吗？公元200年。公元101到200是二世纪嘛。1到100是一世纪。101到200是二世纪。因为我们这个西元没有零的。就是从一开始没有零的。好。所以他不能持于二世纪，然后这样的一个事迹被记录下来，然后到经典集成呢，导师认为就是要50年到100年，所以可能在公元三世纪间是经典集成的这一个时间，就是跟有提到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的这些如来藏教学的经典，大概成立的时间就是三世纪间，201到300之间呢，好，那导师前面提到，比如说《大云经》啊，《大法古经》。还有《央觉摩罗经》这几部经都跟都提到一切世间乐见 比丘，对不对？但是这七部经前面所谈的七部经里面有一些没谈到，比如说大般涅槃经，对不对？胜曼经、不减不减经，虽然法门相通，就是跟前面这些经都是如来藏法门的教学，但没有说到这位持法比丘，所以导师没有把不利的证据藏起来，他还是把它标示出来，但是那导师去推论 为什么呢？就是去解释为什么。那导师是用一个似乎啦，似乎什么呢？似乎这个教学已从南方弘传到中印度。那在结集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再听到一切世间乐见这样的名字。就这一个人已经被遗忘了，已经被遗忘了，或是西北印传说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导师认为应该像龙树提婆那样的历史人物，是现实的历史上的人物啊。好，那这个是关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的考察，对不起。好，那再来呢，导师要谈到有一些经啊，齁。对不起。比如说大法古经齁。里面不是大法，那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大法古经呢齁。好，大法古经里面谈到这个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呢，他生安乐果，安乐果把他圈起来，然后呢住第八地。好，那但是这样的传说呢与传说的龙树相似，比如说在《楞伽经》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这边说，如来灭后，未来当有人大会汝谛听，有人持我法于南大国中，南方的大国中，有大的比丘。明龙树菩萨，龙树把它圈起来，能破有无见，这个是就是传说中龙树菩萨造中论，他确实是为了要破有无见，但是呢为人说我法大圣无上法，正得欢喜地往生安乐国，往生安乐国圈起来。所以这里面呢有几个类似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生安乐国，对不对？然后也证得了菩萨的阶位了，十地当中。一个是欢喜地，那在这个大法古经里面谈到是八地，对不对？然后南大国呢，导师说这个梵本的在梵本里面呢，楞伽经有梵本，楞伽经有梵本，那在这个梵本里面，这个南方是南方的这个维达里维达里导师说跟大法古经的文图罗的印相近维达里 不是伟大力了、哦、这个罗呢是拉，那在印度的一些方言，它的尾音它会弱化啊、哦，弱化其实在英文也有啊、哦，我们说 go to 对不对？在口语里面是 go to， 就是会变耳的音啊、哦，在尾音它会弱化，所以老师他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了，所以他觉得跟文图罗是相近的啊、哦，看到229。好，这几个地方是相近，但是呢，导师说《楞伽经》的龙树呢，汉译本是做龙树，对不对啊、哦？但是在梵本里面，它并不是这个 Nagarjuna， 就是造中论的这个龙树这样的名字。他说译梵本跟藏文本，它是 Nagarjuna。Vaya 就是呼叫的意思了、哦、呼，所以意义为龙呼或是龙叫、哦、或是龙猛，那跟龙树的梵语是不合，所以导师说呢，这边所说的应该是龙树以外的另一位大德比丘、哦、好，再来导师就把注意力转到这个大云经、啊、那大云经导说藏译本的大云经提到离车童子呢，名一切世间乐见，在佛灭后400年出家、哦、那他的名字叫做龙教、哦、这是大云经啊。大云经前面讲是什么？一切世间乐见，对不对？那这边在藏译本的大云经有多一些内容，就是说在佛灭后，离居童子就还没出家之前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一切世间乐见。这个要再去看一下，从导师这样的描述应该是这样子、哦、然后在佛灭后400年出家，名字叫龙教，就是楞伽经那一个龙教，对不对、哦、然后圣大宏通佛的教法也说得到的欢喜地，所以前面导师这边要证明什么呢？楞伽经汉译本说是龙树，对不对、哦、然后龙树它其实梵本已经证实它叫龙教、哦、好，那大云经也谈到这一个一切世间童子在佛灭400年出家，那也名叫龙教、哦、那也得欢喜地，这个跟楞伽经讲的一模一样，对不对、哦、只是说他楞伽经好像没有讲到什么时候出家了、哦、好，那这个入中论，这个是月称论师他的所造的一部论了、哦、看一下，月称论师他造了一部论入中论、哦、好，入中论、哦、好，那在这个入中论它有这个寄送跟长行的解释，这边导师里面挂号有个释，有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是出在解释的部分、哦、入中论有寄送跟解释、哦、自己的寄送跟 照诵然后解释。那这引大圆经是在解释 的部分，不是在记诵里面。好，那他也引大圆经，一切有情乐见童子，以他是以龙为，后来就是成为以龙为名的比丘，广大佛的教法，那月称的引文也以为就是龙树。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入中论的文呢，这注脚引的是入中论善显密义书，那个是中科巴大师的解释，应该要引入中论本身呢，比较理想。好，那这边入中论里面有的长行里面提到如何得知龙猛菩萨五岛解释经等意义呢，由教证指如楞伽经云，他引楞伽经，南方这个是碑是吗，碑达国碑达里有没有，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他的名字就叫做龙，能破有无边，能破有无边，那就是龙树菩萨的一个形象。于是弘我教，善说无上乘，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这是由教证之，第一个引楞伽经的教证，第二个引大圆经的教证。大圆经云，阿难陀，此离车童子一切有情乐见比丘，乐见童子于我灭度后满四百年转为比丘。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大圆经，他这一个离车童子是跟世尊同时代的，那这一个人在我就预计说在他灭后四百年他会出世在这个世间，转为这个比丘，其名曰龙，广弘我教法，后于极净光世界成佛，号自身光如来应正等觉。所以这个经都这么说，他是这一个比如说这个成，他会在这一个佛灭四百年嘛，后来成佛，然后在这一个楞伽经说他正欢喜地，都是以圣者位的菩萨。什么意思呢？他们讲的不会错，已经入圣位的菩萨。好，所以这个是入中论里面，那入中论的这样的一句话呢，大概导师就是说，导师认为月称菩萨的这样的的引述，也觉得他是就是龙树菩萨了，中论破有无边，叫做龙。好，那再来第光弘寺这一段引文呢，所以以龙名菩萨，就是以龙为名的比丘，对不起，不是菩萨，这个月称照的入中论的长行解释里面也引大圆经，里面一切有情乐见童子，这他呢在佛灭后出家，以龙为名则成为比丘，以龙名比丘，就是以龙为名的比丘，成为以龙为名的比丘。好，再来导师也引了这个塔拉纳塔，塔拉纳塔是一个西藏人， 他写了一部印度佛教史啊。那在这个印度佛教史里面谈到南方阿舍离龙教，就是前面的 Nagavaya 啊，他的真实名字叫做如来显啊 ，Tathagata Bhadra 啊，他跟提婆是同，所以他有更进一步的资料啊，又讲得更明确，说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啊。然后呢，他是唯识中道义的倡导者，所以唯识中道义就不是龙树啊。好，那而且他的真实名字叫如来显。那导师最后说，在佛法中，如来藏与唯识论却是一脉相通的啊。唯识中道义导师认为，其实就是弘扬如来藏了啊，因为如来藏跟唯识。它是一脉相通的。好，在这一段导师有一个小节，就是这位持法比丘呢，也就是大云经大法鼓经所提到这一个一切世间乐见，它很可能就叫龙教，也就是在楞伽经里面称为龙教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被集入楞伽经中，也就是这一个人呢，到被记载在楞伽经，但是他在楞伽经被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叫做龙教啊。所以龙教就是一切世间乐见，大家画一个古等号啊。老师讲的那么长，就是要证明龙教就是一切世间乐见啊。好，那龙呢？名这个名字呢，传说与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名称呢，传说与龙树相混杂，一个字龙，人家就认为它是龙树啊。于是龙树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就被纠缠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它只是叫做龙，或是叫龙教，它跟龙树是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人，但是呢。在楞伽经他就的汉译本就认为他是龙树，就被纠缠在一起了。其实不管叫龙教或是龙，他都是就是直摄，就是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这个人跟照中论那个龙树无关，因为一个讲如来藏，一个讲中观。那导师说，那后来就有些人就把这个讲如来藏的这一个一切世间乐见，因为它又叫龙嘛，所以就把它当作是龙树了。总之啊，经典所说虽表现为预计预言，就是说导师这边依据的是经的内容，但是它却用来要来说明，这应该是当时印度历史上发生过的史实啊。所以他说，虽表现为佛的预计，但是呢，这应该是有事实的成分啊。在南印度，在印度南方，一切世间乐见比丘与如来藏的发展，应该有多少事实的成分？也就是这样的预言应该也反映了一些印度当时的一个实况啊，这是导师反映多少不知道，但是导师认为这个里面应该不是说巧合，大家都提到一切世间乐见啊，一定是有他当时在印度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影响力，都被记录在经里面啊。好，再来230。前面导师先说明一切世间乐见这一个人呢，确有其人，而且是历史上的人啊。那再来就是要谈那这个倡导者他的这一个风格是如何啊？ 首先在阿拉伯数字一这边有标示出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律身严谨，就是规范自己的这个身形啊，非常律就是规范啊，规范自己的身呢啊，是很严谨的。那这边导师就举了《大方的无想经》的一段文啊，导师他很有这个这一种敏锐啊，就是他看到有些东西，他觉得这个事出必有因啊，一定有一些相关联性。比如说，他说未来这个经里面有段文说，未来持法弟子啊，如迦摄者成就大慈具足境界啊，一切世间乐见比丘。是大迦摄那样的比丘哦，就是如迦摄，那就是像迦摄那样的这一种对戒法啊严格持守。好，那大法鼓经，这刚刚是这个大方的无想经，那导师又注意到大法鼓经是为谁说呢？为迦摄说。然后大波涅盘经呢，为迦摄菩萨说，所以导师说这都是什么呀？暗示这一法门的持法者，他们都跟迦摄的风格是相关联的。迦摄是什么？头陀行，对不对？哦，然后呢，对于这个戒的持守非常的严谨，大小等持。好，那这个是先说明这个持法者都提到，这个经里面都提到大迦摄，那表示他们的风格应该都跟大迦摄有关。好，再来大圆经与大波涅盘经一再说到正法将灭时非法比丘的恶行非常严重，持法比丘是戒律的谨言者、倡导者与非法比丘们呢，形成严重的对立。在《大波涅盘经》中，就要国王以武器来守护这个持戒的比丘啊！哦，好，所以这个导师都认为这应该都有一种事实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呢，哈。好，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在这边停，然后休息10分钟，下一节课再看后面的内容，下课。